诸位嘉宾及在场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又到我们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迈向智者之路》，从《论语》看有趣的认知偏误。好，那我们进入的第14章跟15章，就是重视反面的证据以及超越对错。什么叫重视反面的证据？就是你的人生呢，要确立正确的思想，有时候要怎么确立呢？你要找那个博学的、有怀疑精神的，或是口条清楚的、能够把道理分析明白的，来作为反方，看看能不能打败你的想法。如果他不能打败你的想法的时候，那代表你这个想法是比较符合正确的想法。如果你的想法是逻辑站不住脚，没有客观分析出来的想法，那其实你这个想法夹带着很多的认知偏误。那第15章呢，特别讲到超越对错。我们人当然在错当中要找寻对的，那更重要是超越对错。超越对错就是不断的重视反省。有时候呢，并不是在对错当中，比如说就算你对的，你也要开放你的倾听。有时候理是站得住脚，但感情上要去注意一些细节。好，包括说这个，有时候人家不在乎你的对错，人家反而在乎你是不是有诚意的，你是不是热情的，你是不是替人着想的，你是不是谦虚的，你是不是宽恕的，你是不是仁慈的。我们错了当然要承认错，我们就算对，或许也要一个体会说对的也不一定对的彻底，而且有时候呢是越对越错，道理上站得住脚，但是在情感上反而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如何善用自己的认知，善用自己的情绪，找到人生的出路，这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消除认知偏误当中啊，我们怎么消除常见的偏误呢？上周啊讲到的是打破闭环思维，这一周特别讲到的是重视反面证据跟超越对错。那我们说到闭环思维啊，闭环思维就是一个不会去看这个道理跟所依据的这些数据，怀抱着绝不会错的真理，有时候反而在自以为是当中啊，反而不能够看到问题的核心，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在这闭环思维里面，我们自认理由充分，成立一个绝对不会错的真理，不知道说很多都是自我的过失。那有这些偏误啊，如果我们这个善用正因来推理啊，我们一定会对治我们这些思想的偏误。好，那这个有些的道理啊，看起来是好像蛮正确的哈，可是我刚才说过，是不是经得起人家质问，经得起人家的怀疑，经得起人家以正因的方式来破你？如果都不能够破的时候啊，我们或许合乎这种的想法，才远离认知偏误。为什么会有这些认知偏误呢？讲到深处啊，就是只我跟我所对我非常在意。而且我的观点、我的言语都非常在意，所以当我的观点、我的道理我被人家推翻的时候，我就会认为我受伤。所以因为我受伤了，难免会跟他结仇，或者是保护自己的理由、保护自己的认知、保护自己的这些观点。殊不知这些我的观点、我的言语、我的理由、我的证明，那个都不是我。当人家否定我们的观点、否定我们的证明、否定我们的决定见的时候，我们就换成更好的观点、更好的思维、更好的决定见，不是很好吗？好比说一部破车子换成一部好车，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会有那个我受伤的感觉？因为观点、思维这些决定见、语言都不是我。所以不要那个我受伤了，这个我没面子了，没有颜面去对人家了，其实都不要这样想。假如你能够脱胎换骨，学到更好的观念，学到更好的内涵，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一般呢，潜在的那种推论动机啊，都是想要打败他人，维护自己，所以引的数据啊，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增加自己的闭环思维，而且找各种相似的证理啊，忽略了反面的数据，忽略了这个反对的意见，哪怕对方更有道理，我们都要刻意忽略，要维持我的尊严、我的体面、 我的面子，保护我的名，我的利。事实上，如果人生更重要的是你的内涵的充实，你的学问，你的道德，好，你的这个能力，那你何必去保护那个错误的观点、错误的认知，这些种种的偏误，你何必要去保护它？它如果造成能力的退失、障碍的增加，那有什么好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了解说，要重视反面的证据，要好好的改善自己种种的偏误，要成立正确的动机，成立正确的推论。那这里面举一个故事蛮有趣的，在美国有一部片子啊，叫《十二怒汉》，这里面是在文化上、历史上跟美学上，这部片子是最伟大的法庭片，是一个辩证推理片。美国的陪审制度啊，它就是希望能够公平，比如说找了十二个陪审员，这十二个陪审员呢，来自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地区，能够客观的去认定这个人有没有犯罪，那法官才根据陪审团的认定啊，再给予他应有的罪名。陪审团先认定他有罪的时候，法官再根据认定有罪当中看怎么处分，或陪审团认为无罪的时候，法官就判决无罪。所以这陪审团很重要。这个十二怒汉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十二个陪审团呢，要审一个事情，就是在贫民窟里面呢，有一个小孩他杀了他爸爸。这件事情，十二个陪审员里面，很多都有那个认知偏误。他们认为说啊，贫穷落后的地方啊，本来就是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家庭暴力啊，以下犯上啊，乃至于酗酒、赌博、抽吸毒啊，所以他认为这种是平常的。这第一个，他们一个认知偏误。第二个呢，就是这十二个陪审团啊，天气很热，所以大家受不了。第三个呢，有的人啊，还有球赛的表演要去看。所以很急，所以他们都想匆匆的结案。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妇人，她看到男孩的行凶，还有一个老人看到孩子行凶以后冲出来，里面有一个倒地的声音，所以他们就开始要认定说，这男孩杀了他爸爸，要把他结案。那法官也是说，我们这十二个陪审团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所以在你们的良知下，你们说有罪的时候，那我就根据他有罪论断来判罪；你们说他无罪的时候，我就根据他无罪来判定。你们必须要秉持良知。好，这里面很多人呢，想要匆匆的决定，因为房间太热了。再来就是，有的人还有下面的节目，有的人要赶着出去吃饭。但是里面只有一个人，他认为说，我们这种的推论啊，都没有正确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小孩子犯罪。在他经过反复的辩证推论当中啊，后面的案情呢、大家本来原来都受不了的，觉得他 太多事了，而且在这种简单联想偏误，反正落后地方，反正那些贫民窟就是会有这些事情，再加上简单的证人就可以推论出他就是杀人凶手。可是最后经过反复的辩证当中，终于大家耐住性子了，终于接受他的推论整个方案。这部片子啊是很有名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你看对峙认知偏误有多重要。这十二个人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推理，在这么样的情境之下，再加上简单联想偏误，这个冤狱就造成了，这个男孩就白死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要重视反面的证据。那重视反面的证据啊，在心态上啊，要自我控诉。自我控诉就是说，你要懂得反省改过，你要懂得检讨自己的缺失，你要对自己啊，不要放过。我们在控诉别人的时候都不会放过别人，把对方的过失放大。但是我们是不是反过来自我控诉，找到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果然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自己反省改过的能力加强，对峙各种的认知偏误，加强各类的正确认知，不但能够积厚很多的学问，也培养很多的能力，也在这个原则上、礼节上都能够讲究，在变通上又能够通达，那相信你在这个人世间的出路啊，是无可想象的。那他的做法呢，就是要取法他人，要见贤思齐，而且要仰赖善友，这些善友对你的提携、对你的归过劝善、对你的责难，来自于能够这个指出你的这些种种的问题， 打破你的观点，像这样的朋友啊，如果你人生有几个话，那你不得了的。最后要培养习惯，培养这种充实正知见的习惯，让你过着一个有品味、有内涵、有正确认知的人生，要培养这种习惯。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心态上要自我控诉。孔子在这个公冶长第五说啊，子曰：“已矣乎！算了吧，算了吧。”这就是有一种感慨的语气，说：“吾未见。”孔子说：“我从来没看过，没看过什么呢？没看过下面那种人，叫做能见其过，见到自己的过失呢，内自讽责也，内心啊很深深的责备。像我们在责备别人的时候啊，都理直气壮。”检讨过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孔子说：“算了吧，我没见到责备自己过失的人像这样的责备。别人责备我的时候，我会很脸红，我会很不舒服，心情很不爽，甚至不愿意跟他讲话，看到他也要刻意躲过。可是殊不知，我们正应该用这种方法来检讨自己。”果然有一个方法，有一个人这样来检讨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要很高兴才对。所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从这个镜子里面看到我身上的这些尘垢啊，从这个镜子里面看到脸上的这些脏的东西，能够这个借着镜子来剔除，那不是很好吗？往往律师哈，在这个维护自己，在检讨他人，在寻求他人的罪过的时候，你看那个多细腻。我们就要像这种讼就是律师在打官司一样来看自己，果然自己能够这样清楚的明白，很理性的来分析自己，很理性的来看待自己，那对自己的帮助实在太大了。你知道吗？在国画里面要看到那个画家他画画的缺失的时候，有时候要放大镜来看，看他线条有没有哪些败笔，看他在处理这个画作上啊，有没有哪些失误？用那个放大镜看，可以看出画家的问题。同样的，我们在看别人的过失的时候，都会用放大镜来放大，然后确定他的过失、他的形象，以及这个过失他造成的过患。同样的，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看待自己，才能够找到自己的过失，对治自己的过失。所以孔子说，这样的人呢，其实是通往圣贤、通往君子的路。很可惜，我未见啊。那这个，所以心态上是怎么样呢？如果是这样做，该多好！叫做公自厚而薄责于人。那个责哈，要出现两次，叫做公自厚责而薄责于人。公自啊，就是自己对自己啊，要厚责，厚责就是刚才所讲的内自讽。这种厚责当中啊，就是对治各种的认知偏误，因为很多的认知偏误啊，都是看不到过失，或者是把过失啊变成功德，或者是掩饰过失。这个时候呢，要用种种的认知正确啊，来找到各种的认知偏误，来对治各种的认知偏误啊，来去除身口意的种种罪跟过。薄责于人啊，就指责别人的时候啊，要薄责。这个薄责里面，特别是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会在网络媒体信息上啊，比如说用很这个情绪性的字眼、人身的攻击，这是不可以的。薄责于人啊，就事论事，只要他懂得他改进了、他有所警惕的，点到为止就好了。这样的人呢、则怨怨矣，就会远离怨恨。远离怨恨是远离别人对我的怨恨，我自己远离怨恨，那当然嘛，君子本来就要有远离怨恨的想法。君子如果记仇，记仇怎么是君子呢？怨怨矣啊，就是远离别人对我的怨恨。别人为什么对我远离怨恨呢？因为你本身是以身作则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廉洁的人，你当你责备人家不廉洁的时候，那个不人家才会听你的话，人家才会愿意接受你的劝导。你本身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人，你去劝导被动的人，那个被动的人来听你的话吧。你本身都不是自动自发的人，你本身都不是廉洁的人，你劝人家要自动自发，你劝人家要廉洁，你有什么立场来劝呢？所以果然能够公自厚责的人啊，那就会远离别人对我的怨恨。好，所以心态上要重视这个自我控诉，要自我 这个检讨，自我反省。那要像律师在控诉别人的过失一样的那种心态来后责自己，来检讨自己，来这个批判自己。那当然这样的人呢，就会进步的力量实在太强了。但孔子说可惜我没见到，可见圣人多么想见到这样的人物。所以我这个注解上面有说啊，我们是不是变成一个圣人很渴望见到的人物，还是圣人啊不想见的人物？像杨虎就是圣人不想见的，三家大夫就是圣人不想见的，但颜回啊、子路啊，就是圣人很想见的。所以颜回死的时候，孔子哭之痛；子路死的时候，孔子哭于中庭，因为那些人，子路闻过喜，颜回不恶过。这种能够公之后责的人，能够自行 这个自己找到过失而送责的人啊，孔子那真的都是孔子的知音，都是孔子渴望见的人，都是孔子愿意跟他一起共学的人，都是孔子想要做事业的时候，这些人是孔子很盼望作为事业团队的人。好，那做法上呢？做法上啊，是要取法他人。取法他人呢、啊，叫做见贤思齐。见贤思齐啊，贤哈、就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呀、见到能力很强的，反省改过能力很强的，办事能力很强的，情绪控管能力很强的，通达人情世故能力很强的，这种人呢、要想办法跟他看齐。想办法跟他看齐啊，看齐的是人家怎么用功，人家怎么处理情绪，人家怎么对之认知偏误，人家怎么样这个反省改过，要想办法跟他看齐。当然人家的成功啊，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因为成功有时候是机运问题，有时候是不能复制的。思齐啊，就是说人家怎么在充实他的内涵的，怎么在成就他自己的，这一方面我要想办法抗齐。那见不贤呢，别而内自省，也就别人的失败，那个不贤呢、包括他的这个情绪啊、他的能力啊、他的这个处事啊，这些 不贤的人啊，我们比如说放逸啊、掩饰过错啊、懒惰啊、这个说谎啊、这个自以为是啊、抱团取暖啊、闭环思维啊、种种的认知偏误啊，我要内自省也，我要省察我自己啊，是不是是这样的人物。那果然呢，这个有所警惕，有所取法，你会反面不犯过失，正面来积功累德，那你这样的人呢、的成就是无可限量的。所以以上啊，是做法上是取法他人，而且呢要仰赖善友。仰赖善友，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君子呢，就是说一般啊，想要给自己有入世能力的人，想要在入世当中替自己替他人找到出路的人，这样的人叫君子。以文会友，这个文啊，包括说经典啊、利益众生的学问啊、各种内涵的充实啊、分析的能力啊、逻辑推理啊、认知啊、情绪控管啊、各领域的学习啊，这些都是文。会这样的朋友，会这样的朋友呢，以这样的朋友来辅人。这样的朋友包括说会对我归过劝善，包括会对我批判，包括会对我引导，包括会跟我切磋琢磨，包括跟我在学问上探讨，包括在经学见地上彼此互相建立。这样的朋友会辅人，辅人就说会帮助我人心的升起，会帮助我在利益众生的事业上，他是我最重要的伙伴，他是我办事的团队啊。没有这些朋友，不要说个人的尽德修业是没有办法的，乃至于要办出什么好的事业，凭我个人通通办不到。所以朋友有多重要，古人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朋友什么样的朋友最好呢？就是愿意跟你用文来聚会的，就是说大家来探讨这些文章，这些文章里面就是诠释着很多的学问。你知道文章是什么文章吗？文章啊，都是有经验的人、有智慧的、有能力的人他思想的结晶。所以那个文章好比这个人在跟你用对话，那个文章就他正在跟你对话。那朋友就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些有能力的人他的话语含藏着什么样的内涵。 果然你在我里面呢，你越懂的时候，你就越懂得有能力的人他到底是怎么充实的，他的思想是背景是什么，乃至于他是怎么在对之认知偏误的等等，你都能够在文里面学到，所以对你的能力啊实在有莫大的增长。好，那以上是这个仰赖圣友，仰赖善友里面，你看这边我们上次孝经也说过，天子只要有这样的真诚，就是能够辅助你的诚啊，可以归过劝善的，可以指出你认知偏误的，这虽无道，无道就包括说你的品德不足，你的见地不足，你的能力不足，可是你不会失道天下。诸侯也是有这样的人，五人无道也不会失到他国家，像卫灵公。好，那大夫如果有这样的臣子三人呢，这个大夫不会失掉他的领土。读书人有志向、有使命感，想要充实自己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这个人呢是不会离开好的名声。可见朋友哈太重要了。什么叫好名声？好名声就一定是来自于你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你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人，你这个人是能够办出事业的人，这个都是好名声的依据。好名声他不会自己生，他不会忽然跑来，他一定有一个实质，他是好名声。这个好名声都是朋友的帮忙。可见啊，这个仰赖善友有多重要。那我们这个主题，这对之认知偏误里面啊，这个主题特别讲重视反面的证据。反面的证据是什么呢？这个朋友能够给你各种的脑力激荡，会对峙你很多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自以为是、闭环思维。那你一定要在这里面呢、培养习惯，培养什么习惯？能够接纳各类的这个忠言，能够让你具有宽广的心胸，有分析的能力，学习这种各领域的知识，道经学的见地。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人生下来，体性上大家差不多差不多，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善性，那你一定是永远是善人，可是没有这个性。那你如果是恶性呢？那你一定是永远是恶人，可是你没有那个性。那你如果是善恶夹杂的性呢？对不起，你也没有那个性。为什么？因为圣人可以成为纯善至善，如果他的体性是善恶夹杂，那圣人应该有时做善，有时做恶，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没有这种体性。换句话说，大家生下来都差不多差不多，一张白纸都可以染，看你怎么染。你看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看那个眼睛多么明亮，多么纯洁，笑起来多么可爱。你有没有看看哪个小孩子笑起来特别阴险、特别邪门？你没看过吧？对不对？是不是叫做性相近？性相近啊，可是习相远。这个习相远呢，就是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的习惯啊，会让你越差越远。你的习惯里面是自以为是的，是抱团取暖的，是闭环思维的，是自利偏误的，是从众效应的，是没有原则的，是保护名利的，把自己的功劳夸大的，把人家的过失夸大的，把自己的过失掩盖的，把别人的功劳掩盖的，还是说你是一个宽阔心胸的人，愿意广学的人？你那个习惯呢，会让你越差越远，越差越远。那你看那个子路啊，叫做闻过喜，大于闻过则败，所以有过失他就赶快改这些这个习惯啊，就会越差越远。所以子路变成贤人，大禹变成圣人，那吾辈呢变成庸俗凡夫，你看是不是习相远？所以关键呢是在那个习。你的习惯是什么？你有没有培养好的习惯？很热忱，很有好奇心，有毅力，肯学习，肯听人家的归过，肯听人家的劝善，愿意跟人家相处，愿意坦诚，愿意守信，愿意守原则，也知道变通的本质是什么，这样认真的慢慢学。那不知就承认自己不知，知也要承认自己知的不够。那这个虚心，这个每天给自己这个有不可进的要求，相信未来的人生，你会跟你的其他人越差越远， 你会越来越好。那尤其在想法上，你会越来越精纯。那这个想法上，特别是你自己本身，学习这些好的文章内涵的想法改变，还有就是你的朋友对你的帮忙。所以查理芒格说，除非我们比对手更有能力批评这个想法，否则我自己不配拥有这个想法。意思说，你的想法如果对手可以批评，而且你站不住脚，你根本没有理论的依据，没有正印的通达，你怎么配拥有这种想法呢？换句话说，你这种想法是直觉的，是没有逻辑性的，是不堪被人家分析的，是不能被检验的。啊，你保有这种想法干什么？你这种想法被推翻的时候，你脸红，你脖子粗，你很讨厌，你怀恨，你不舒服，愤怒，你辱骂对方，你不是找死吗？所以如果说好好的来改变自己该有多好。那个我的观点啊，如果改变变成一个好的观点，就像一个不好的车子换成一部好车，有什么不好呢？不好的观点变成好的观点，有什么不好呢？它让你变成一个好的观点，给你一个开阔的人生，给你一个更大的出路，那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朋友有什么不好呢？整体的这些认知偏误里面呢，我们可以归纳成这四个认知。第一个叫做决策信念跟行为偏误。我们一般呢，信念啊，这个信念会变成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信念有时候是自私的信念，只为了自己的信念，乃至于在宗教当中啊，信而邪宗教的信念，主观的想法。那这时候我们很多的决策啊，都是一种自私的决策，乃至于是一种损害他人利益的决策，我们的行为也会很多种种的偏差。最糟糕的是一种确认偏误，我们会寻觅乃至于诠释、记忆这些对自己有利的，找到有利的证据，寻觅有利的这个证明来支持自己错误的想法，来保护自己的名利。那第二个社会偏误啊，社会偏误就是很多都是那种错误的归因，比如说把自己啊看得重，好的归自己，坏的归他，然后成功呢都是我努力，失败呢都是环境所然，他成功呢是因为他好运，他失败呢是他不够努力，我们很多都是那个错误的归因。那这种错误的归因里面呢，往往让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往往让我们过度的保护我们自己。第三个，记忆错误跟偏误。什么叫记忆错误跟偏误？就是回顾自己所过去所造的，我们会偏向明智的抉择，就是对我过去我都偏向于 我这种选择是对的， 我嫁的人是对的，我选择的是对的，我选择的职业是对的，我走的路是对的，我们都偏向于我是明智的。其实我们有很多是不明智的，是错误的，是刚开始就错的，方向是错的，过程是错的。在这种记忆错误跟偏误当中，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对的，我们是理智的，我们以前就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事实上我们以前是很愚笨的，没有抉择能力的，错误的，跟长辈顶嘴的，人家苦口婆心的，不以为然的，可是我们都没有这种记忆。再来呢，就是统计跟几率的偏误。什么叫统计跟几率的偏误？就是我们从这个统计学当中啊，我们会寻找几率，可是这个几率啊，我们往往都会在这个当中寻觅对我们有利的。举例来说，假如这件事情啊常常发生，我们就认为以后不会发生。事实上它怎么会不会发生？它条件具足它就发生了。那这些事情呢，不太会发生，你就认为它不会发生。事实上，条件具足它就发生，它没有说以前几率常发生，所以后面不会发生；以前不发生，所以后面会发生，不是这样。比如说买这个彩券啊，以前都没中，所以现在也不太会中，这也不一定啊。或是以前中了，所以现在不会中，这也不一定。只要条件具足，它就会。举例来说，喝酒驾车就会肇事，酒驾容易肇事，我同意，但是肇事是不是酒驾？不是哦，这种几率统计是错的，肇事有很多不是酒驾。举例来说，他可能是这个在愤怒之下开车，他可能是在失落当中开车，他可能是在精神不济下开车，他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觉开车，他可能是速度太快了没办法控制而开车。 所以哪有开车都跟酒驾有关，酒驾容易肇事，但是肇事未必从酒驾来，这种统计跟纪律的偏误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偏误啊，我们分析事情会客观，不会自以为是，不会以大脑的系统一就直接下决定。那我们上来啊所讲过的各种的效应当中啊，第一个呢叫做从众效应。从众效应呢、啊、就是跟大流，面对大众啊放弃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从众效应。从众效应以后啊，我们会有一种简单联想偏误。什么叫做简单联想偏误啊？举例来说，我们都会认为男人啊就比较刚强，就比较阳性，女人就比较阴柔，就比较柔性。事实上也不完全是哦，女人也有是刚强的，男人也有阴柔的。你看我们最近选举，台湾七个女生全部都当选县市首长，那表现得比男人更有魄力。你看那个柴契尔夫人啊，英国那时候柴契尔夫人解决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英国的媒体怎么说？他说英国只有一个男人。很多那个简单联想偏误啊，就会以为就是这样。比如说叫做三人成虎，什么叫三人成虎呢？过去战国时期啊，都有那个交换人质，因为国跟国之间啊没有信用。比如说把太子押到该国去来表达我的信用，其实表达信用要用交换人质吗？不用嘛，就可见那个信用有多脆弱。好，那魏国把人质交换到赵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辅助太子的一个叫做庞冲，他就跟魏王说，因为这个人啊他是很公正廉明，所以国家对他的流言毁谤很多。他要离开魏国的时候就跟国君说，假如街上有人说有老虎的时候，国君你相不相信？国君说不相信。假如第二个人再告诉国君说有老虎的时候，国君相不相信？国君说我半信半疑。第三个人告诉你说街上有老虎的时候，国君你相不相信？国君说我相信。可他跟国君说街上怎么可能有老虎，意思就是说当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的流言跟毁谤，是希望国君能不能耳更硬。所以我们学陆兰说，领导人有一个特一定要一个特质，就是有时候耳更要硬。他跟 国君、啊、讲好以后，他就出使到赵国去，想不到很多的臣子啊陆续跟魏王讲他的坏话，魏王终于相信。所以以后庞冲回国的时候，魏王已经不用他了。这叫做三人成虎，只要三个人说街上有老虎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相信街上有老虎。这叫做简单联想偏误。所以为什么广告很厉害，电视的广告、啊、就是利用你简单的联想不断的出现，你就相信它的真实，你就相信它的疗效，你就相信它的功能。第三个呢叫做自利偏误。自利偏误啊，很有意思，就是夸大自己的功劳，夸大自己的能力。所以一般来你会问说 你不理性呢，一般人都说我理性。事实上一般人都不太理性，可是他都会说我理性。就是我们上次说瑞典在统计说、你是符合 50% 以上的标准驾驶的举手，统计有 90% 的人都认为他超过 50%。 这就表示自利偏误，自己对自己啊都有那个夸大的成分。乃至于所有的偏误当中啊，还有引发出来爱物偏误。爱呢就对自己所爱的就特别包容，他所做的过失呢就要特别的包容，他的功劳就特别的夸大、哦、那物呢，物就是他的过失就特别放大，他的功德就特别掩饰、哦、那奖惩呢，奖惩里面啊这个奖会让你重复这个行为。像业务员给奖励的时候，业务员就会开始拼业绩，那拼业绩以后说谎啦、造假啦、各种的坏习惯都会出来，惩也会改变你的习惯哦。这个奖惩效应，奖惩超级反应倾向，那个惩很厉害。我们两岸、哦、比如说以前在生育的时候，生小孩生多了都要处罚惩，结果就把生育对峙下来，有一天开放人口的时候发觉到也不太深了。所以奖惩是很可怕的、啊、这种偏误是很可怕，所以要善用奖惩，善用爱物、啊、不能像孔子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爱其生又恶其死，是祸也、 好，那接着呢，还要看看它会引发的确认偏误。确认偏误啊是什么呢？就是找理由承认自己的观点，好，选择性的去摄取你所要的数据，收集对你有利的情节，忽略了那些不利你的理由跟资讯。这个是所有偏误里面的最严重的、最根本的偏误，就是确认偏误啊，并且呢会引发像达克效应。什么叫达克效应？就是不听谏言。什么叫不听谏言？达克效应就是说，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呢，我是无知的人，我大概看大家都没有什么能力，这叫达克效应。所以你对我的谏言呢，我不会听的，因为你认为大概我你跟我都差不多，除非呢你是一个有知之人，有能力的人，你才会看到人才。所以有很多人就说，我需要人才辅助我。不，你不是人才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人才来辅助你，这就是达克效应。所以我们往往读了很多书籍都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可是问题你做不来。为什么？你自己如果没有培养你自己的时候，你绝对找不到人才来辅助你自己，绝对没有。还有呢，就是引发的叫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什么叫被剥夺？你赚了10块钱，跟你损失10块钱了，损失10块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块钱的快乐。这种被剥夺，讨厌失去。举例来说，做事业的当中啊，我们往往得到很多的宝贵的经验跟教训，可是我们往往会在意那些损失的钱财，不会去在意我们获得了多少的经验跟阅历。我们都会很在意被剥夺，往往掩盖了我们其实获得很多。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往往有些事情对孩子不公平的时候，孩子会记恨一生。他只看到被剥夺，他没有看到父母亲给他的其实很多。所以这些认知偏误，你想想看，这个人怎么会客观？这个人怎么会持平？这个人遇到问题怎么会理性？所以呢，在心态上啊，要自我控诉；在做法上呢，要懂得取法他人，要仰赖善友，还要培养习惯。那更重要的是呢，要超越对错。超越对错本身呢，一定要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在子章第19里面说：“君子之过也。”君子对于他自己的过失啊，像日食月食这样很清楚的呈现。意思就是说，君子并不是夸耀他的过失，君子是对他的过失绝对不会遮掩。过也人皆见之，大家都会看到他的过失。而且呢，因为他做人不错，愿意听善言，愿意听谏言，所以归过劝善的时候他也愿意听，也愿意去看到别人而警惕自己，愿意看到好的 而跟他看齐，所以他肯改过。当他肯改过的时候叫更也，更替的时候呢，变成恢复日月之明的时候，人皆仰之。因为抬头看就是仰望嘛，日月恢复明的时候仰望他的明，这就是一种有勇气的改过，而且愿意受教的改过，谦虚的改过，感恩的改过，乃至于庆幸的改过，真善的改过，想要报答他人恩惠的改过。那这个君子改过的胸怀，改过的见地，改过的方法，改过的成效，都不是一般很痛苦的改过，而且很怀恨的改过，很记恨的改过，很不舒服的改过，那个气象绝对都不一样的。所以 才有什么子路闻过喜，大于闻过则败，嘿，那个跟胸怀都我们都难以想象的胸怀。好，那我们肯改过以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要超越对错。什么叫超越对错？就算你道理都对，你分析的都客观，你资讯来源也正确，好，你还要重视在情感上。举例来说，家庭是论理的地方吗？不是吧，家庭是论情吧。你道理占100分，你没有那个情，你那个道理100分是没有用的。所以你一方面要有那个逻辑思维，要有分析能力，好，要有这种充实你的内涵，可是你一方面要去注意他人的感受。有时候对未必对，有时候全对就是全错。所以你看那个认知有多么难。到我们雪宫老师有一首诗叫做因着人间让子棋，你应该看看人间下棋， 下棋最高段的下棋就是让他。你就算你能力比他好，你分析比他客观，你见地比他高，你偏误比他少，你气势比他强，你稳重比他多，但是有时候要让他，平衡结局最相宜。平衡结局就最后是平衡的，就是跟他和棋，从无君子求全胜，得意当时是错时。所以要对峙认知偏误，要在道理上对峙，要在情感上对峙。所以理智跟情感这两个要相辅相成，对峙认知偏误跟情绪管理这两个要相辅相成。有时候要善用情绪，有时候呢，对的也要承认自己错。比如说，在不是你讲话的场合，人家不需要你讲话，你拼命的雄辩滔滔，就算你都对，你全对的地方就是你全错。所以孔子还要依理而行，依理来变化。这种的认知啊，是不是一般的认知？所以为什么叫做博我以文？博我以文呢，就是在道理上的认知，对之认知偏误，约之以理啊，就在情感上的讲究。情绪该有的情绪就要有，不该有的情绪绝不要有。那这个人呢，才真的是处事圆融，情理相通。这才是真正入世君子应该要有的形象。最后呢，总结人生呢，要对峙的偏误实在太多了。总结的就是打破闭环思想，重视反面证据。打破闭环思想就是说，你整个人生的格局要大的，而且反面当中你也要接纳的。从错到对当中，从罪跟过的对峙当中，最后还要懂得情绪的经营，礼节的讲究，人情的贯通，那才是你真正最好的对峙认知偏误，这才是最高段最顶级的正确认知，最有效的对峙认知偏误。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几集的收看，知道认知正确的重要性，认知偏误的对峙的原则性，以及常见偏误几十种当中，我们这个教学团队特别选出十一种来做精学的讲解，来自于怎么去除这十一种的认知偏误，举了三种方法，最后告诉我们的要早点犯，而且你这些很难改的，只要你一转念都变成很容易改。人家说日日向东走，回头便是西，你看多容易，对不对？所以下面呢，消除认知偏误会做一个结论，就是早点犯，而且这些的偏误都很容易改，只要你观念改变都很容易改。这就是我们下周的进度，谢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下周继续一起来线上，来现场一起来共学，下周再会。